咦，你的车修好喽？
是啊，我去慈氏修车修好的。他们有30年的丰富经验，专业可靠，而且价格适宜，效率又高，绝对是我的诚意推荐。慈氏修车的电话是415-665-5525，415-665-5525，地址在三藩市日落区 Lawton Street 3601号和42 Avenue 的交界处，记得去找慈氏修车哦。
做广告设计啊，去东方啦！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啦！无论平面定立体，广告定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啲打电话联络佢哋啦！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415-682-7777，415-682-7777，仲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 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冇得顶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理财透视每逢星期六1点到2点，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为你透视理财新资讯，开通赚钱新门路。
以下节目纯属嘉宾与主讲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又来到我们每逢星期六的12点半到1点的资讯维他命的节目时段，有我天明和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些 3C 产品的资讯。 Sony 在上个年做出了停止在日本销售使用这个磁带的 Walkman 播放机的这个决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979年问世后的 Walkman 给到这个音乐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呢， AMD Walkman 也都即将要退出市场的竞争，这个呢也都说明了这个数码音乐革命取得了又一个胜利了。数码音乐革命使得这个 MP3 和 Apple 的 iPod 成为了这个音乐产业上面的一个领头人。 Sony 和飞利浦在这个1991年开发了 AMD， 但是呢 AMD 从来都没在美国普及过，但是呢在1990年代的末期呢，曾在这个日本风魔一时，30岁以上的日本人呢应该都会记得呢，当年1992年年初呢他们见到这个 Andy Walkman 的时候那种激动的情形。尽管呢直径只有这个 6.4 厘米的一张 MD 光盘，它的容量呢和普通的 CD 的光盘呢是差不多的。在日本很多人是在坐这个火车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便携式播放机来打发时间的，因此尺寸更小的 Andy Walkman 在日本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但是在2001年 Apple 的 iPod 问世之后，使得整个这个音乐产业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iPod 和 AMD不同的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唔使用 CD 同 MD 光盘，而系咧佢使用咗硬盘咧作为呢个储存音乐嘅一个载体。iPod 咧后嚟咧又换用咗呢个叫做闪存芯片作为储存音乐。更重要嘅系咧 ，iPod 咧成为咗 iTunes 下载服务嘅一个好重要嘅硬件平台。目前咧 ，Sony 嘅 Walkman 播放器咧亦都是使用这个闪存芯片，并且在里面装有类似 iTunes 样的相似的一种应用。过去的10多年来，大家在出门在外听音乐的时候，听音乐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这个 Andy Walkman 现在慢慢变成了过去式了。 Sony 表示型号为 MCRH1 的 Andy Walkman 呢将在下个月停止在欧洲销售，9月份停止在日本销售，10月份将会停止在亚洲和其他国家地区销售。今年的早一点的时候， Sony 已经在美国完全停止 Andy Walkman 的售卖了。 但是作为一种记录载体， MD 光盘并不会完全消失的。Sony 呢说因为该公司的这个 MD 光盘的录音设备还是有很多专业人士在用的，譬如在日本、欧洲有一些这个譬如专业人士，例如一些记者做专业电台的人士都是还用着这个 MD 来作为一种录音的载体。想回当年，其实 Sony 这个公司的在影音界算是一个长年来都是一个老前辈来的了。他为这个影音界作出了很多贡献，譬如当年 Sony 就是发明 CD 的一个公司，之后呢就是 MD 了，现在呢他就发明了这个 Blu-ray 的 DVD。 好了，话题一转，我们又看回一些关于手机上的资讯。近日 Spring 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 Motorola 的 Titanium 将于在本月的24号开始销售，用户需要签署这个两年的合同，合约价为150美元左右。Titanium 的最大的卖点就是这款手机的防护等级达到了这个军用的 810G 的标准，它对这个水浸灰尘冲击低气压酸性气体轻度的核辐射高温低温等极端环境都有良好的抵御能力。Titanium 还采用了这个版全键盘的设计方式，用户在收发邮件编辑文本的时候会更加舒适，而它是使用一块 3.1 英寸的触碰屏幕，机身的背部还拥有一枚500万像素的摄像头，支持这个 Wi-Fi、 GPS 等功能。为了这个保证长时间的待机功能， Titanium 还用了一款1820毫安时的电池，搭载的是 Android 的 2.1 智能系统。此外， Titanium 和传统意义的手机通话功能还有一定的区别的，它是支持了这个 IDEN 网络，工作的频率在800MHz 的范围。这个网络又被称之为集成数字增强性网络，是由 Motorola 公司开发的一款数字集群移动通讯系统。它将这个数字调度信息和这个数字蜂窝通讯融合了在一起，它呢具备了这个Push to talk 的一键对讲等特色功能。在今年年初呢HP 呢在自己的平板产品 Touchpad 推出Touch to share 功能的时候呢，引起了业内的一阵喝彩。Touch to share 是什么来呢？原来这样功能呢可以呢使得这个智能手机和 Touchpad 平板电脑之间呢互相传输和共享文件。现在呢苹果呢似乎呢也都在研究类似的技术。从苹果的专利申请文件来看呢，苹果的技术呢似乎更加先进和创新。因为呢苹果呢是利用了物理隐喻来代替传统的桌面这个虚拟桌面。最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公布了苹果的一项专利申请，介绍了一种直观的物理手势，使得设备可以模仿现实世界中的物理活动，从而达到了这个设备之间的交流、文件的共享和网络的传播等的功能。现代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设备的应用已经不再使用 界面隐喻的技术的。界面隐喻是指用现实世界已经存在的事物为蓝本，对这个界面的组织和这个交互方式比喻，将人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和运用到这个人机界面当中，从而减少用户必须的这个认知和努力。桌面隐喻采用这个办公台面的这个模式作为蓝本，它将这个图标放在这个屏幕上，用户是不需要键入任何的命令，只需要用鼠标去选择他们的图标就可以调出一个菜单，用户可以选择想要的选项。现代的应用程序是还未去找到一种可以代替这个方式给用户提供这么直观的操作的办法的，但是苹果的这个研究技术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了。在苹果的专利技术报告中，他们从这个视频和音频两个方面去详细地描述了这项分享技术的使用体验。用户可以想象一下iPad 平板电脑可以悄无声息地将文件从 iPhone 上传过来，又或者用户可以瞬间就可以将大量的文件从 iPhone 传到 iPad 之上。这个传送的过程用户是需要去转动一下 iPhone 到一定的角度才可以实现同 iPad 的无线传输。举个例子讲，就好像他们的专利显示图这样，用户用一台设备倾倒文件到另一台设备，就好像倒水一样这样。苹果还仿照了真实世界的声音效果，比如 iPhone 可以从 iPad 吸走文件，同时还发出类似这个吸尘器一样的声音。根据苹果的这个文件，这些技术呢不仅仅可以应用在这个苹果产品里面，它还可以应用到其他设备，譬如这个电视投影仪等等。苹果早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就提交了这项技术的专利申请。这项技术的专利申请号是2011-01-63-944，而它其中一个发明者亦都是同我同名的，叫 Benjamin。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询一下这项专利技术的有关资料。目前还不清楚苹果会不会将这项技术作为 AirDrop 的另一个部分推出，但是这样的技术将会使得枯燥的文件共享变得更生动和有趣。我们现在差不多到我们的广告客户的时间了，咁嗰阵我哋翻嚟咧，继续我哋嘅资讯维他命。
我部车有啲问题啊，我想去整整佢，有乜好介绍啊？
梗系去岑氏修车整啦，佢哋有30年扎实嘅基础同埋丰富嘅经验，而且价格相宜，效率又高，专业可靠，话咁快就帮你搞掂晒。
岑氏修车的电话是415-665-5525，是415-665-5525，
地址是三藩市日落区 Lawton 街3601号及42 Avenue。
东亚银行 Debit Card 在中国及香港各银行柜员机提取人民币或港币，手续费全数回赠，旅游探亲既方便又优惠，详情请与三藩市华埠、南命街、Noriega 街、南三藩市或屋邻各分行查询，亦可致电415-352-6900 415-352-6900。东亚代筹谋，生活更悠游。 Member FDIC。
喂，听讲你买咗新屋喎？ 是啊，唉，不过而家好烦啊，啲家私都唔知去边度买。
吓，乜你唔知咩？喺屋企附近啫。ANA Anna 家具公司有一个占地20,000+嘅大型陈列室，入边嘅家私啊，全部都系由意大利名师设计，仲有啊美国大师嘅经典组合啊，全部嘅家私都可以带俾你一个全新嘅家居享受啊。
系，咁我地址喺边噶？
哦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就喺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啫嘛。
咁仲唔快啲一齐去？
喂喂喂，讲埋个电话俾你听先啦，电话系650212288，再讲多次系650212288。喂喂喂，漏咗锁匙喂！
想要更安定嘅生活同埋高回报嘅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嘅理财顾问雷端剑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嘅理财专家，为你开启一扇成功嘅大门。雷端剑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 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Suite A Cupertino。
特别报告，特别报告，现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第三期 DJ 训练班正式开班了，你们想不想开咪呢？如果你们是对电台节目充满浓厚兴趣的话，甚至乎想希望拥有自己的节目，那你千祈不可以错过这一次的 DJ 训练班。今次的第三期 DJ 训练班包括有理论、实践，还有今次加开后期制作、技术混音和电脑技术课程，由我们电台的资深 DJ 和资深的电脑技术导师教导各位，一次的学习机会，扩展起新的就业机会。而且参加我们的电台训练课程的话，就会令到你有机会留在本电台工作，如果你的表现优秀的话，更加可以获得本台的台长的就业推荐。我们的 DJ 训练理论课程，不理你是讲广东话也好，讲国语都好，都无任欢迎。我们分开有粤语班和国语班两种，而我们的节目多元化，有新闻、清谈、访谈、互动、娱乐应有尽有。有兴趣的话，就来到我们 www.bayareametro.com， 或者是 email 去我们 info@bayareametro.com 电邮我们，或者是可以打这个全美免费电话1888-889-8890 1888-889-8890，我们会有专人联络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开咪的机会。
资讯科技日新月异，新的思想、新的设计不断涌现，忙碌的现代人生活在繁嚣的都市里面，要跟上潮流的步伐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讯维他命，每逢周六12:30到1:00，同大家放慢脚步，细味人生，分析3C产品的潮流动态，及时补充资讯营养。欢迎大家翻返嚟资讯维他命嘅第二部分节目时段。新一代嘅苹果 iPhone 咧，向嚟啊，都系与呢个全民为伍噶啦。但凡啦有任何嘅蛛丝马迹咧，都会被媒体咧炒作一番。近日啦，天命咧喺三个唔同嘅途径咧睇到咗三款声称自己系下一代 iPhone 嘅照片啦。咁有一款咧系嚟自深圳发过嚟嘅图片啊。咁嚟自深圳发过嚟图片咧，天命咧系有少少相信嘅。点解咧？因为咧当年我收到咗嚟自呢个 Apple 嘅邮寄 iPhone 嘅时候咧，嗰、那个寄出嘅地址咧系中国深圳。咁多少说明到一啲问题嘅，咁但系呢组照片咧嘅一啲注释上面写住啦，系无意中偷拍到嘅。咁我喺度谂，既然系偷拍啦，又点会系无意咧？系咪嗱？唔好理呢个偷拍与否啦。咁样嗱，从图片上睇咧，新嘅呢个 iPhone 5咧嘅正面咧，同 iPhone 4咧好似冇咩太大嘅区别。亦都睇唔出係咪全文中嘅四寸屏幕。不过呢背面上呢就同 iPhone 4呢就有较大区别啦。背面呢佢拥有咗两个圆孔，好似呢係近日好热门嘅一种叫做 3D 摄影摄像头咁样。而家呢我哋仲未有办法判断佢嘅真与假。咁呢我哋就一切都要拭目以待去留意一下苹果嘅相关资讯啦。咁样。另一則消息就是這個之前媒體報道是由於這個日本的核災的後續衝擊， iPhone 5的上市時間延後到下半年，終於在第三季度上市，
咁而家咧进入咗七月份啦，相关嘅 iPhone 5嘅消息啊，又开始啊集中爆发啦。咁据消息透露啦 ，iPhone 5嘅原型机咧已经咧由代工厂红海进行试生产。不过咧，亦都有消息讲啊，有另一间工厂叫做和石嘅，系将与红海咧分食 iPhone 5嘅订单，预计咧会喺九月份出货嘅。日前咧，从运营商 AT&T 公司透露的一份备忘录上面再次引起了大家的一啲注意啦。其中的内容咧显示啊，2011年嘅7月17日到10月4日期间咧 ，AT&T 公司咧将会去调整 Apple iPhone 以及其他一啲设备嘅保险费率。呢、这个举动啊，俾一啲嗅觉灵敏嘅媒体咧解读为咧，呢、这个可能会系 iPhone 5嘅上市时间啦。呢一次嘅嚟自呢个 AT&T 公司嘅备忘录显示嘅呢啲费率调整嘅一啲文件显示啦，系由过去啊近$9每个月嘅呢个保险费咧。將會調整到以後的每個月$4.99或者$6.99之間。不過媒體真正關心的呢是這間公司為何要選擇在這個時段去調整這個保險費率呢，並且調整的這個截止時間又剛剛好是傳聞中 iPhone 可能上市時間吻合。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苹果可能会选择在10月4日这个截止日期内正式推出 iPhone 5。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去得出苹果 iPhone 5会在这个10月初发售的这个结论是有点牵强的。但是无论如何啦，由于这个调整保险费率的时间啱啱好和这个苹果 iPhone 5的问世时间是这么吻合啦，这么敏感的这个时间啦，所以媒体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去作出这方面的推测。毕竟过去传言都是说这个苹果的 iPhone 5可能会在9月份发布。同时以往苹果的做法就是会在发布新产品之后的数周会将新产品正式上市的。尽管目前苹果的 iPhone 5到底是什么长相啊，有什么特色啊，或者在什么时候发布啊，都是个未知数。但是来自这个台湾媒体的消息呢，就已经披露了这款新的机的原机型原型机已经由这个代工厂红海进行试生产的了。同时消息的来源还指出苹果 iPhone 5将会改用金属外壳以提供这个天线的灵敏度，而手机的触控屏幕的尺寸亦都会升级到4英寸，採用雙核的 A5 處理器搭載最新的 iOS 5操作系統，攝像頭的規格則會提高到800万的像素，支持全景拍攝，還可以拍攝1080的全高清視頻。除了試產以及這個秋季發售的消息之外，蘋果有可能會推出兩款 iPhone 的，这个呢也是备受瞩目的传闻之一。但是呢目前呢存在了两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苹果将会发布一款低价的 iPhone 来抢市场，预计呢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末到这个第四季度初上市。尽管目前呢不清楚这款低端的 iPhone 的功能特色呢，但是它的价格呢大约为这个$349，就好像已经定了下来了。那就 这个价格呢无疑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一个价格来的。而另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苹果、可能会有 iPhone 5和 iPhone 4S 两款新机同时推出的一个可能性。其中呢 iPhone 4S 的特色呢是将装备 A5 的双核处理器和配备500万像素的摄像头，其他功能呢就没什么大的改进。而传闻中的 iPhone 5 呢、则在整体上更加出色、不仅使用这个 A5 的双核处理器啦，而且还可能会使用更大的触控屏幕、并且支持这个双网双待和内置的这个摄像头升级为这个800万像素，相比 iPhone 4S 的升级幅度更大，并且有可能在这个机上面融合更多的 Apple 的新的技术和创意。今天讲了两款手机，都提到这个日本的核危机。第一款手机讲到可以达到这个军用的标准，轻度防核辐射咁话。咁我又喺度谂到另一信息咧，想讲好耐，但系一直都冇机会讲。今日咧，咁趁住呢个机会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日本东部大地震发生之后咧，日本出现咗除咗水同埋牛奶等生活用品以外嘅畅销品以外啊，仲有嘅一样畅销品咧，就系戒指啦。咁分析称咧，呢个系因为咧享受自由生活的未婚女性在大地震发生后感受到没有任何人可以照顾自己那种不安和孤单，所以呢先落定决心要结束单身生活，选择婚姻。地震发生后呢，到这个婚姻介绍所的日本女性人数剧增，比去年同期呢到某大型的婚介所諮詢男性會員資料的女性的人數增加了 15%， 新會員呢在地震發生後呢增加了 5%， 介紹見面後呢、沒過幾耐就閃婚的人數也不少。日本相關珠寶企業的銷售量呢也隨之提高了。東京新宿某百貨商店的戒指專賣場的負責人說到，他說这个呢都是得益于地震发生后很多女性重新去开始思考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样非典过后呢都很多人结婚生仔的。911之后呢都有很多人原本想离婚但是没离到。一直想结婚、一直不想结婚的人呢又突然间结了婚。记不记得呢张爱玲写过的那本小说叫做《倾城之恋》呢，这对男女主角就是因为香港的沦陷最终深深相印。所以原来外界的、环境会影响到我们人的某些选择。但是呢、这个呢并不是绝对的，就好像四川的一位仁兄那样、地震发生之前呢他总在抱怨自己的妻子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或者相处上面有什么问题想要离婚。地震之后呢他觉得、不应该再选择离婚了，他觉得呢是世间上呢是没什么是比得起在生活当中患难与共的这份情愫更加重要的话。不过呢时至今日呢你已经发现了这位仁兄呢已经再婚了。所以呢有时候环境呢可以帮到我们造就某些东西，但是呢怎样选择怎样坚持、选择权呢最终呢还是把握在你自己的手上面。讲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希望大家在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继续守候着我们的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有我 Benjamin 同你继续去分享一些3C 产品上面的新资讯。咁我哋下个礼拜见啦。